Learn sexy English with Susan. 苏珊教美语，跟你一起分享最地道、最好玩、最时尚的美语。大家好，我是 Susan。 今天我们继续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于 BBC， 叫做 Secrets of Learning a Language Quickly， 啊，后面呢特别加了一个 Quickly。 那我想很多人都非常想要知道啊，如何快速的学会一门外语的这个秘密。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来开始下面呢这篇文章呢他就介绍了一个人啊，叫做 Benny Lewis。 那这个人呢因为工作的需要呢学了七门的外语啊，非常厉害。那就讲了说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学好的呢？ Sometimes traveling the globe for work will force you to come up with ways to master conversation in many languages. 他说呢有的时候呢你要出差全球去旅游啊， traveling the globe for work， 那让你迫使你呢不得不想要这个想方法去多掌门几门外语。那我相信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商务的原因呢不得不想要学外语。Benny Lewis, an engineer, learned enough of seven languages, including Spanish, French, and German, to work easily and attain near fluency in several others, including Mandarin. 他就说呢，这个人叫 Benny Lewis， 他是一个工程师啊。然后呢，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他就这个去学了差不多七门的外语啊 ，learned enough of seven languages。所以七门外语呢，他大概都学了一些 enough， 他加了一个 enough，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足够的。就是说学的一些基本的足够用的啊这样的程度。那其中呢有三门语言是啊这个能够达到简单的工作交流的啊 to work easily。他为了工作方便啊，然后呢就学了一些。那么他学这些语言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呢？我们看看啊，他首先是 learning Spanish, Louis' first non-native language,took over a year, but subsequent languages, even the basics of conversational Mandarin, were quicker. 啊，他说呢，他的第一门的外语呢，是学的是西班牙语，然后大概就花了 took over a year， 就学了一年。然后其他的语言呢 ，but subsequent languages, subsequent 就是随后的，接下来呢，他学其他的语言呢就更快了。Even the basics of conversational Mandarin, 啊，那么学其他的语言，特别包括也包括中文呢，他大概就学了就不少于一年了啊，所以也算是蛮快的啊。不过大家看嘛，他这个第一门外语他是学了一年才达到相对可以交流的程度。所以从零开始学外语啊，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呢？很多人好像网上留言都说如何能短期学好、快速学好。事实上我们看这个 Benny Lewis， 他学了七门外语，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也还算蛮勤奋的一个人啊，可能也还蛮有语言天赋的啊。一般一个人能学七门的这个外语的人还是很少的，所以像他这样有一些语言天赋然后又比较勤奋的人，也至少花一年时间 took over a year， 从零开始的学好了西班牙语啊。那么反正一样的啦，不管是学西班牙语还是学外语，所以学英语呢应该是以年来计算的啊。那么大家呢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至少要从零基础到这个相对可以基本的简单会话或者基本的一个功夫的话呢，我觉得一年时间确实也是很正常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他的秘密啊。接下来就说 His secret. When he first needs to learn a language, Lewis compiles a script of sorts for himself so that he can respond to simple queries from strangers. 啊，他说他的秘密呢就是当他需要学一个语言的时候呢，他会分门别类的编一个小册子 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呢，他能够呢，就是简单的应对一些陌生人的这个对话。这个它的意思应该就是我们看 Lewis compiles a script of sorts for himself, a script of sorts 就是分门别类的这个笔记本或者是小本本手写本啊。那 compile 就是编辑的意思，收集、编撰、编辑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开始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简单的跟人绘画，一开始可能词汇或者是简单的这个句子很重要。所以比如说跟吃饭有关的这个哪些单词啊，然后呢哪些简单的句子，你把它分门别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单词跟句子写一写。然后呢，就买东西啊、购物啊，对吧？超市购物有关的单词，还有句子，大家写一写最重要的单词跟句子。哪怕有的时候句子不会说，那蹦几个单词儿。比如说，你要他等一下，他会讲到说这个人去买一个牙刷啊，那你就牙刷的英文 toothbrush，你得蹦出来。或者是坐飞机啊，那么坐飞机有关的单词，还有重点的句子，所以就是这样子分门别类的。啊，按照你生活或者是工作呢，你觉得最有可能会，用到的这个场景啊，你根据这个最常用的场景，需要哪些单词或者简单的句子呢，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写好啊，最好自己动手写一写。现在也有很多的书啊，大家可以去网上买，比如说分生活场景、工作场景，按场景来分类的词汇书，或者是按场景来分类的这个。绘画书啊，那么这样子呢，我觉得对基础想学、想要快速的能够应对，to respond to simple queries from strangers 啊，如果到一个国外去呢，跟一个外国人呢简单的询问交流没问题的话呢，你就是要向他讲，这个是他的 secret 啊。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对基础学的人，确实想快速的话，就是分门别类的学重点的这个单词还有句子。As Lewis mastered new languages, he was even able to do work as a translator of technical engineering texts. 哇，这个人厉害了啊！他后来呢，就越学越深入之后呢，他甚至现在呢，都可以就是做翻译啊，做一些呢，而且他翻译的都是 technical engineering texts，翻一些技术工程类的这个文本啊，这个我也不会翻的，他很厉害啊，他这个都可以做翻译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啊，总之一句话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学英语呢，我觉得其实比起其他的学科呢，我觉得学英语真的是没有什么难的，真的啊。其实就是像这个人一样呢，需要你可能也不是说光背单词呀，或者死背句子呀。我想可能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大家还是需要学而不思则罔啊，需要这个。一边学习的时候是需要动脑子的，有些人就是不爱动脑子，或者是说懒得动脑子，习惯于把什么事情呢，总是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总是会抛给老师啊，抛给别人，而不太自己没有用心的去学吧。比如说我的微博、我的博客、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每天，比如说我会分享我的学习心得或什么的，我觉得我都讲得很清楚。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人每天跳出来就问我说："哎，老师怎么学好？怎么样啊？"我说："我这微信你关注了吗？"他说："哎，我关注了。"可是呢，啊，那可是我微信文章写的东西，我觉得他其实他没有用心去看呢。如果他看了，他就不会再来问我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其实心不在那儿，啊，要学的时候要用心思去用脑子去想，学而不思则罔啊，所以你看这个 Louis 他就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啊，很有心的人，所以他的刚才我们这段他的这个秘密哈，大家掌握了没有啊？然后我们再看他还提到了一个，他说呢啊，这个不是 Louis 说的，是这个专家说的，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很重要啊，他说 Phrasebooks and online tutorials can prove useful in this early stage, experts say, as they can give you the vocabulary and the confidence to have basic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 the crucial first step in learning a language。好，这段也很长啊。这句话呢，现在这个下面这个意见呢，是这个专家说的，experts say 啊。他说呢，他说两样事情啊，这就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词汇 词汇书、词汇表 phrase books 就是词汇书。还有呢，就是 online tutorials 啊，这两样东西呢 can prove useful in this early stage。在学语言的早期，他说呢，一个是词汇书，还有一个呢，要就是在线的这个辅导课。就是在线课程，就是我现在在网上教课啊，online tutorials 这两样东西是还是很有用的啊。就是第一个呢，大家需要一本词汇书啊，就是你因为学英语最主要的是单词量啊，单词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因为在国外呢，包括在国内，现在在线教育都非常的火啊，在线教育都非常火，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呢，上一些找一个，不管是找一对一的老师，还是小班授课，或者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找在线的老师，在线教育来帮助你啊。他是讲到这两个词汇书呢，我在微信公众号我也发文章有推荐过啊。那我觉得大家要去买一本一万个词，至少1万到2万，先从1万个开始。甚至是有些人可能程度比较差，可能从比如说3000个到5000个，比如说4、5000个常用的词汇表。那像这种词汇表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有什么大学英语4级词汇表啦，大学英语6级词汇表啦，或者是英语专业8级词汇表啦。像英语专业8级词汇表，大概就有1万个常用的日常单词，所以我有写文章推荐过给大家啊，如果大家关注我的微信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通过阅读，大量的阅读，每天读文章，然后结合词汇表呢，我觉得是比较有的放矢的，能够帮助你迅速的，学会1万个常用词。事实上，我觉得没有1万个生词的话，1万个词汇量的话，基本上要，看懂美剧啊，或者是说读懂大众媒体的文章还是比较难的啊，词汇量还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汇书的使用方法啊，大家可以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选一篇文章来读，那有哪些词不认识的啊，你可以去这个先去这个词汇表去查啊，然后慢慢你会发现说，诶，真的我看文章看阅读的时候或者是听力的时候，大部分不认识的词好像都是在这个1万个生词里面来的。那怎么使用这个 Facebook 呢？我觉得也是。是有一点点这个，大家要动动脑筋的啊。很多人，比如说看这个 Facebook，那首先就是先翻到，因为一般的词汇书，它按照，关于那个词汇书，刚刚有讲到，其实你可以买两种都可以。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你可以买那种分门别类的词汇书啊，比如说吃饭有关的这个词汇，或者是说睡觉有关词汇啊，分门别类场景的这种词汇书啊，那么你有需要用到哪个场景的词汇的时候，你去那个词汇书里面找。这个就有点像刚才 Benny Lewis 他讲的那个秘密啊，compiles a script of sorts for yourself。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般是按字母来分类的，比如说 A 啊，含有 A 带头的、B 带头的，按26个字母。那我发现大家很多人在背这个词汇表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前自己也尝试过，总是先从 A 开始背。一般人的心理啊，从 A 开始背，然后你知道含有 A 的这个字母的这个英文单词可是挺多的，所以呢，总是很多人都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就是从 A 开始背，结果永远翻不过 A 啊，就 A 字母永远背不完，然后背了一两页就放弃了，所以永远停留在 A 过不去。”但事实上，我自己当初大学的时候在背这个词汇表的时候呢，也发现 A 老是背不过去，所以呢，我就换一个模式啊，我不按顺序背的，或者是我自己是从最就是含单词量最少的字母开始背的，比如说倒过来从 X、Y、Z 啊，从 Z 开始背啊，对吧？然后呢，就几个单词，大家会发现含有 Z 的，比如说 zoo 啊，zebra，对吧？这很少，就那几个。啊，然后再背 y 啊，y 也很少，x 也很少啊，然后什么 k 也比较少，所以先背那个词汇量单词少的那几个字母，你会发现一开始，哎，这样你会在心理上面，其实它是一个心理的战术，心理上你会发现说，哦，好像 哎，这几个词汇，这几个字母就长功下来了，你就会觉得好像还挺有成就感的，这样你才会坚持。好，慢慢的把那些就是说，把那些含有这个单词最多的字母呢，放到最后去背啊。比如说，我记得好像 S 啊，什么 C 呀，啊，然后 R 啊。B 呀，A 呀，这几个字母呢，它的这几个字母开头的词单词是特别多的。那这几个你放到最后背啊，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啊。当然，我说到这边，我觉得很多人又误会我说，哎呀，苏文老师又鼓励我们死背单词。其实不是这样子，我刚刚已经讲过啊，我之前在博客包括上课的时候也多次讲过，我说千万不要。光死背单词啊，一定是一边啊，你可以拿一个词汇书，每天没有空的时候就哦，就比如说，我们先从这个 x 这个单词啊，哪几个单这个含有 x 的单词，咱们先每天没事儿干，就是看看读读音标啊，然后记一记就是浏览浏览，就熟悉熟悉啊，然后同时呢，其实就是一定要每天大量的阅读或者是听力。啊，然后在阅读跟听力当中呢，你遇到生词的时候呢，去这个词汇表去查，啊，让查到一个呢，就打个勾，啊，然后第二天又去做听力和阅读的时候，可能又碰到一个生词，或者有可能碰到昨天碰到这个生词，再打个勾，啊，那么基本上心理学家呢，他有做统计，就是说一个生词的话呢，你必须要在7个不同的这个情景之下呢碰到它。然后你才会真正的记住它，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需要大量的阅读跟听力去强化对这个单词的记忆啊！大家一样记住我这句话啊，这个是心理学家讲的，在七个不同的场景遇到这个词，你才有可能记住它。所以光光背单词表，这真的是不行啊！当然它是一个所以是必须要结合的啊。那另外他有讲到这个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online tutorial。那这个呢，因为现在在线教育非常火啊，所以呢，在基础的阶段啊，包括这篇文章，它后面也有讲到。事实上呢，在最基础的阶段的时候呢，光是自学，可能真的很多人还真的不行啊，还是需要老师来给你一个 feedback。啊，这篇文章后面有讲到的，就是说他觉得 feedback，having a partner or teacher to give you the feedback is important。啊，就是你需要老师呢来给你一个 feedback 啊，就是你这篇文章，就是你到底讲的怎么样呢？学的怎么样呢？是对还是错呢？啊，这个需要老师指正指导。啊，这样是对学生来说呢，特别基础的学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也承认啊，所以现在在线教育很火嘛，啊，那么所以这两个他讲到的啊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他也讲到，他说这两个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能给你自信，as they can give you the vocabulary and the confidence to have basic conversations with native speakers，the crucial first step in learning a language。好，那么对所有的人来说，最主要的，对这个 beginner 来说呢，最主要的是缺乏自信的问题。如何张口说，如何能够不害怕犯错，啊，能够张口自信的说，这是最重要的一步。The biggest barrier in the beginning is a lack of confidence, said Lewis. That got better and better for me as I spoke. 啊，他也说，这个 Louis 也说，最大的障碍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缺乏自信啊。那么当他说，当我越说越多的时候呢，慢慢的这个自信就越来越强了。Indeed, simply having the courage to speak is necessary if you are going to make progress in a foreign language, language experts said. 所以语言专家呢也补充说，事实上呢就是。单纯的，就是单单的，就是说，能够有这个勇气去说，simply having the courage to speak is necessary，就是单纯的，就是能够有勇气张口说是非常的重要的，is necessary，对吧？非常基础的，非常必须的啊！如果你需要在外语中呢有进步的话，a lot of people don't make progress if they don't open their mouths，said Michael Geisler, the Vice President for Language Schools at Middlebury College in Vermont in the U.S. 他说呢，就反正说这个人叫 Michael Geisler 啊，他是反正美国的一个什么大学的语言中心的一个副教授什么的，副总裁啊，副校长 Vice President 啊，可以是副校长，不是副总裁。他说呢，就说还是提到的，他说如果你不开口讲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进步的。A lot of people don't make progress if they don't open their mouth.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put your identity on the line, progress will be slower. 什么叫做 if you are not willing to put your identity on the line? Put your identity 就是身份嘛 on the line 相当于 at risk。其实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放下你的身份，放下你的面子。我想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他说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的身份的话，不愿意放下你的面子的话，不张口说的话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你的进步就是很慢的。Progress will be slower. This means not being afraid to take risks or make mistakes. 所以这个就是说放下身份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害怕这个承担风险，不要害怕犯错。啊，这个我想也是很多不敢开口说英语的人，我觉得我们好好读一下这句话啊。This means not being afraid to take risks or make mistakes. Take risks 叫做承担风险啊 ，make mistakes 叫做犯错误。所以这两样都是我们不敢说话、不敢开口说英语的人要注意，就是必须要克服这样的心理障碍。When he started learning Spanish, Luis said he spoke a lot like Tarzan, the fictional man of the jungle. 他说这个 Luis, 他说呢，事实上他也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啊，敢于这个突破心理障碍，大口说才会慢慢进步的。他说当他一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的时候，他说自己说的就跟那个人猿泰山一样。Tarzan, 就是人猿泰山。事实上我觉得学外语嘛，其实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包括苏文老师自己，我们一开始都是像人猿泰山一样，这个就是说的都是结结巴巴的，一开始都是非常的可笑的啊，或者说很结巴，但是呢总是从有第一步开始的。比如说他这里面就讲到，他说 I would say me won't go supermarket。他说一开始他就会说他可能就是语法也不是很好，他会说 me won't go supermarket 而不是说 I want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就是说他哪怕语法结构不是很对或者是很完整，只会笨一些基本的单词，很多人一开始都是这样开始的嘛，对吧？但是他说呢，他说 but I reached the advanced stage by starting as a beginnerMy light bulb moment was when, 2 weeks into learning Spanish, my toothbrush broke and I was able to ask for a replacement at the supermarket. He said, wherever you go, people are very patient. 所以他说呢，一开始呢，作为他呢，也是就是非常的怎么样呢也有点尴尬和担心自己讲不好啊，一开始讲的这么结结巴巴的，像人猿泰山一样的，只会一个吐几个词，蹦几个主要的词儿啊。然后他有一次呢，他说 My light bulb moment， 什么叫 light bulb moment？ It's a moment of sudden inspiration， 就是电灯泡叫 light bulb， 那么电灯泡时刻，什么叫电灯泡时刻？就是指突然的开窍了，突然开悟了，突然就变好了，突然就就是受到激励，突然就开窍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是当他学了两星期的西班牙语之后。那有一次呢，他可能是在国外吧，因为他这样因为出差嘛，他的牙刷坏了，那他不得不去硬着头皮去那个超市呢，跟人说我要买牙刷，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硬着头皮上，硬着头皮就是说要说出我要买牙刷这句话，所以他可能就笨那个单词啊，终于开口说了，可能之前那两周他都不敢说啊，所以这个被有的时候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所以我们的人总是要需要一个就是说，需要一个 压力啊，在这个需要一个外在环境的压迫呢，你被迫的一下子你的潜能就爆发出来了，然后就张口说了，说不得不说，因为我要买一根牙刷，对不对？所以他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事实上他说 wherever you go, people are very patient。事实上他说呢，他自己的经验说他去买牙刷呀，或者是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当你开口说的时候，上别人都是对你怎么样非常耐心的啊，你这个外国人讲这个外语，你那么结结巴巴的讲，人家还是对你非常耐心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看到过一些很多的学生吧，凡是敢于胆子大敢于张口说啊，不要害怕什么语法错误啦，或者发音不对啦，或者怎么样的。像这样胆子大的人，敢说的人呢，总是进步最快的。而且你敢说的时候，你跟那些外国人在一起啊，你敢于跟他们说，事实上通过你的蹦几个单词儿，然后通过你的肢体的语言、你的表情，基本上老外都能够理解，差不多大概都能理解你那一些基本的意思啊，所以。一定要敢说啊，特别我们外语不敢说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这一期我们讲的，他提到的这个 secret 到底包含哪些因素哈。首先第一个，他就是说 compile script of sorts 啊，就是分门别类的来准备一个词汇的本子，或者是句子的本子啊，分门别类。然后第二个呢，他在讲到这个秘密是 phrase books 啊，就是词汇表啊。然后呢，还讲到了 online tutorial， 就是在线课堂，在线老师，找个在线的老师教你啊。另外呢，也提到了 the confidence to speak， the confidence to open your mouth。啊，就是张口说的这个自信心啊，一定要不要要那个有那个勇气 ，the courage to speak 啊，就是张口说，有勇气开口说，不要害怕错误，不要害怕冒什么风险，这样的他说是很重要的。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段呢就分享到这边，那么下面呢还有。一大半的文章没有读，所以我们就留到下期或者是下下期一起来分享 ,OK? 那大家如果要看我今天讲的这段文章的字幕的话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SusanEnglish88, 也就是苏珊，搜索名字苏珊教美语啊，那么你回复这个关键字数字112，回复112啊，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发送给你的这篇文章的这一段的字幕。Ok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and I w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